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也是呢要踏进了一个我们大家呢向往已久的这个时间，因为呢再过两天就是这个十一黄金周了，踏进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放假的一个时间吧。那大家除了是可以去庆祝，也可以呢在你的工作上呢你可以稍微休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可以去走一走啊，去远游一下。我们的人生都是需要友好的伙伴的，这个呢并不是只有嘉言这样认为啊，其实这个也是有科学研究的。根据哈佛大学2012年的一个研究，如果我们周围都是一些愿意爱护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情绪和心理健康各个方面都会更加的稳定的。而这个也是表示说，幸福跟健康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么，照顾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方式了，它与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呢是同样重要的。研究当中发现，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比较多支持系统和关爱的环境当中呢，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感到孤独、焦虑和对生活感到恐惧。所以呢，你身边如果有一些可以跟你同笑同哭、一起面对生活困难的一个团体呢，对你自己的精神健康啊，也是特别有用，可以帮助你呢从逆境的当中更快的恢复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只有嘉言这样说啊，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好的家人陪伴，这个也是有科学研究对于我们有好的影响。当然圣经当中也一直有跟我们谈到关于交朋友啊，这个呢也是充满了智慧的。箴言13:20就已经跟我们说了，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里就已经说我们要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自己呢会更有益处呢，当然就是要跟有智慧的人同行了。那我真的很希望你自己先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呢你可以更多的去接触那些身边需要有朋友的、有家人的，你去成为他们的支持。为什么今天开始的时候要讲到这个朋友呢？因为今天的扑朔迷离小大人栏目来到26集，要讲的课题就是友谊。可是友谊呢却会有分有益处的和有毒的。很多时候年轻人因为年纪还小啊，他们不知道自己交的朋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有责任呢去提醒他们要避开那些有毒的友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这个小大人咨询平台怎么样帮助我们分析有毒的友谊。稍后还会跟大家呢一起重温我们过去精彩的节目内容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 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星星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你好，我在跟朋友的相处上遇上了一些烦恼，我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跟那两个朋友来往。第一个朋友小林，他是我在小学四年级认识的，我们常常都分享秘密，讨论不同的烦恼。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他也跟我一起升上了同一个中学。但是上个礼拜我听到有人说小林对我的评价，我一直都以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却这么的背叛我。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际关系是有多么的复杂，现在我好像变得很多疑，很敏感，我开始不再轻易地相信别人，心里面竖起了一道防线。而我说的第二个朋友呢，他叫小杰，是我今年才认识的。原来啊，他是那些伪学渣，刚认识的时候他常常邀我一起打游戏，他对我说啊，学习有什么用啊，放松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也觉得他的话挺有道理的，于是我就开始放轻松，投入的和他打游戏。可是最近考试的成绩出来，我才发现小杰的分数远高过我的，我追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才说其实他是有在深夜里学习的。啊，我这是被他欺骗了，现在我都没了学习的动力。坦白说，这两个朋友我都很重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几个朋友。可是如果我继续跟他们在一起玩，我又觉得我被他们背叛，被他们欺骗，这个感觉很不好受，我应该怎么办呢？是要坦白地跟他们说出我的感受，还是要装着没什么的继续和他们玩呢？
欣欣你好，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品德高尚的人在一块儿会受到良好的影响，而与品行不端的人相处就往往会受到负面影响，可见谨慎的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欣欣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认知真是难得，而你也很珍重您的朋友，所以现在处于两难之间。让我们为你配对郑柔老师，听听他有什么建议给你。
欣欣你好呀，你现在正处于人生中最精彩的青春期，这阶段是情感成长的黄金时期， 朋友在这个时候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不仅能陪你分享喜怒哀乐，还会帮你更好地了解人际互动，学习处理各种新鲜又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时候呢，同龄人的影响力特别强，大家说什么、做什么、有什么的看法，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你。你说你觉得自己被朋友背叛、被欺骗，那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这两段友情的状态。如果其中涉及到一些不健康的互动模式，那就是有毒的友谊。比如，一方试图想要控制另一方的行为、情感和决定，做出操控。这种友谊会带给人压力、焦虑和痛苦，影响心理健康。有毒的友谊通常缺乏支持和理解，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两人之间甚至会出现嫉妒，出现竞争，使关系变得紧张。在这种关系里面，彼此之间往往缺乏信任，不怎么坦诚相待，反而会选择隐瞒或者背叛对方。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做同伴压力，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因为想要融入朋友圈，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想被排挤，就会不知不觉地照着朋友的想法或行为去做事，久而久之就会感受到压力。欣欣，以下是有毒的友谊的几个特征，你可以想一想，当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比如说，你会不会心情低落，甚至忍不住想哭？以前的你很有自信，而现在却越来越没有底气。对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了兴趣，为了让朋友开心，会拼命地讨好他。你有被他们嘲笑，被他们轻视。当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却总是没人当一回事儿。和这位朋友相处了那么久，自己却还是没有什么成长。有时候，你甚至都开始不太喜欢自己。欣欣，如果你的两段友谊出现了这些有毒的特征，我非常建议你要和朋友面对面的沟通，立定关系的界限，跟对方保持距离，并且减少互动。如果这段友谊带来的伤害大于好处，你可以选择结束它。也许你会觉得把关系结束好像太无情，但如果这段关系充满伤害与压力，选择离开其实是在照顾自己。远离有毒的关系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和成长，减轻了精神的负担。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轻松、更快乐，也更了解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珍惜的。所以，欣欣，往后在你交朋友的时候，如果遇到以下的人，你也要谨慎，避免和他们长时间相处。比如说，一些总是输出负能量的人，一些会贬低你、打击你的人，一些有控制欲的人，看不得你过得好的人，带着你做坏事的朋友，一些让你处于危险境地、把你拖进麻烦里的朋友。圣经箴言17:17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真正的友谊的基础是互相尊重、真诚支持、开放沟通和高度信任。朋友是会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困难的，愿意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心连心的成长。欣欣，愿你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智慧的心去做出选择，并且继续用真诚的心去交朋友哦。
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跨过包围荆棘欢喜，我的爱全否是你无其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也请像蓝天花红，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角落。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带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吉祥蓝天欢呼，像白云交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欢喜，我的爱全否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像蓝天欢呼，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叫做《最珍贵的角落》。在你的心中，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也是最珍贵的呢？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心啊都是珍贵的，所以每当我们要跟别人去互动，我们真的要以一个关爱对方，或者呢不要那么容易让对方受损或是受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分享所有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的创造，我们呢每一个心都是需要被保护，特别就是孩子了。讲到孩子，我们经常教导大家教养孩童呢，就是希望可以呢好好保护他们这个小心灵，但是也同时间我们要有智慧去教导，不可以呢只是去宠爱，免得他们的心就会变软弱了。我们需要呢找到一个健康的界限，帮助孩子快乐成长之余，也要懂得怎么样去有一个 比较坚强的一个心去面对一些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一些困难啊、挑战等等。那么在教养孩童上应该要怎么样去设定一些好的规则界限，帮助他们成长又不会伤害到他们小小的心灵呢？今天呢，我们将会呢重温苏博士教导我们如何要以一个快乐喜乐的一个态度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呢，不应该呢经常有这个过分负面的情绪，以至于我们自己呢就受损了。那我们就来听听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部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苏博士谈到子女教育的精彩内容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所以见到太多的父母亲呢，不懂得自己的漂亮啊，总是长长的脸，板起脸孔跟孩子讲话啊。回去的时候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我担保你的笑脸是你最漂亮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笑得多的话，你家里的气氛就会快乐，你的孩子学习也会快乐。学习不一定要一张纸一支笔坐下来，不一定，学习是随时都可以学的。所以如果你们是自己教的话太好啦，因为你就可以整天带他们到处去玩啊。所以如果现在呢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家里学习，我可以在家里教孩子，那就太好啦。最近我的小女儿要带他们的孩子去一个公园，所以一个月之前呢，她就买那些公园的书做课本啊。当然她买的是照着圣经讲的是对的，不是照着这个很多公园是照着进化论所解释的。多数的孩子第一样学的是名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但不一定，有些孩子 是先学动词，因为他是整天动的人。数学好的人不需要讲，他只需要你解释定义，什么叫做加，什么叫做讲，他自然会啦。啊，没有那么快的呢，你可以用正常的东西啊，什么叫做一，什么叫做二，什么是三，什么是四，你可以用真的东西给他看。哎，我的老大是生来数学很好的，可惜不会吃饭。有一次电台采访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很多问题，他什么都会，所以结果那个主持人说，你什么都懂，到底你什么不会？我的孩子说吃饭。所以因为他数学对他是很有兴趣，吃饭对他没有兴趣，所以我是用数学来帮助他吃饭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呢，我们面包切几块了啊，这里有几块面包啊，1、2、3、4、5、6、7、8、9、10 OK， 如果你吃了一块还剩下多少了，还是如果你多吃两块还有多少，所以我就得到达到我的目的了，对不对？你可以相反过来，喜欢吃的人呢，你用吃来教他数学，对不对啊？所以你教孩子是什么呢？教孩子是建楼梯啊，每一个人的一步不一定一样大，有的人一步很大，有的人一步很小，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所以你要我从这里跑到楼上去，不可能，我就望洋兴叹，对不对？我就说我没办法，我做不到了。但是如果你建一个楼梯，我会说，诶，我上得了，第一步我可以上得了，我有一个成就感，对不对？我就不怕，我上了一步，试试看第二步，我一步一步可以上，我就很高兴，结果我就可以上来了。所以有一些人一步是很小，有一些人一步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你的孩子，多好玩啊。所以我们这些还有小孩子的人啊，赶快抢做这个机会啊，世界上只有一个像你那个孩子一样，只有他一个，真好玩啊。你要研究这个人，那因为是好玩，所以你一定要快乐啊！你在家里如果不快乐啊，你损失了，对吗？今天有多少父母亲呢？他的重点错误，他重点是要出人头地，有没有听过？那我们这些多所有的人都出人头地，那要出去什么地方？ 对不对？所以你一听就知道那是错误的办法，对吗？我们教孩子不需要他出人头地，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程度在哪里。我老大两岁多就什么书都读，老二两岁半还不读书，啊，妈妈觉得哎，这个奇怪了，应该妈妈来帮忙才可以啦。所以妈妈就很聪明，我就做了两个圆圆的东西啊，中间连在一起，那么我挖一个洞。那英文呢有一些字母啊，比如说 AT 是 AT 嘛啊，你转的时候如果是 M 出来就是 MAT MAT 啊，如果是 R 出来是 RAT RAT 啦，对不对？我觉得我很聪明啦，我的女儿就觉得很好玩。三个月之后时间到了，她就自己懂了。所以我就学到你要照着孩子的时间表。现在有很多人告诉你八个月就教他读书，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当然你可以教得懂，但是呢你从八个月一直教到两岁多当然会懂啦，对不对啊？有一些人教到六岁也会懂啦，但是为什么浪费这种时间啊？他八个月的时候是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就像很简单的东西，尿布，我们华人中要借他的尿布，对不对？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现在大人有谁喜欢用尿布？不喜欢。所以这是本来就会自己不要的东西啊，所以不要勉强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说你长大了我训练你去厕所你不要再用尿布。他还没有那个能力控制他的肌肉的时候呢，他就失败，他每次失败他就有个失败感，那再加上父母亲还要骂他，对不对啊？所以尿布有什么不好？现在尿布好得不得了啊，没关系，等他呢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他自然不要尿布的，对不对？断奶也是一样，多少父母亲断孩子的奶啊，把那个奶呢弄得红红啦，弄得黑黑啦，弄得怎么样啦，啊，那个辣辣啦，苦苦啦，真是傻瓜。我们这些大人还有谁还在吃你妈妈的奶？这是自然会的东西啊，让他吃奶，他要吃到三岁四岁五岁无所谓，他到一个时期他觉得太慢了，他就自己喝奶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这个观念要清楚，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传统吗？或是因为是真理，对不对？那个如果不是真理为什么要跟，是不是啊？所以所有的事情是同样的原理的，你照做真理，人的真理，给、okay?数学嘛，什么地方都可以学的啊！你的手可以算，你的脚也可以算啊，你的花也可以算，什么东西都可以算，你走来走去也可以做，不需要坐下来，对吗？所以学习要快乐。
秦姊妹，
喂，你好，王佳妍老师，你好，我真的感谢神，我没想到我的丈夫能够回头。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前几年吧，就是因为疫情，我老公就在外面做生意，因为那段时间疫情的缘故，生意不好，失败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低落，他就觉得好像对神没有信心，好像感觉到环境给他带来没有坚定了。虽然自己心情也不好，但是没有给他压力，我一直为他祷告，就一直在鼓励他，希望他能够知道信上帝不是光说你信上帝，神给你什么你才信。感谢神，就是一路走过来这几年，感谢主。
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
他现在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每个礼拜也回来，只要是礼拜天他都回来跟我一起上教会，每次回来祷告呀他也愿意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有读经了， 他一开始是不愿意读的，我说你慢慢来读，他也愿意跟着读。我家小孩也为他爸爸祷告，也希望他就是说信靠耶稣嘛。前段时间我的大女儿她身体不好，是我问我老公说怎么不为小孩祷告，他就在那天晚上就开始祷告了，他也经历神的恩典，第二天孩子好多了，好了。后来我问他是不是你祷告，他说我真心的祷告了。从这件事情上他也更加的坚信神了，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恩，他愿意回头，愿意祷告，愿意去教会。现在我们一家虽然生活经济压力很大，但是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够用。他也知道虽然这几年很困难，但是神保守我们一家的平安，他也看到。而且我们夫妻之间关系也特别好，现在的关系就像起初谈恋爱那种感觉。他现在告诉我把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上帝了，
对，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靠你风声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今天啊，听到秦姊妹呢你的见证啊，我们特别高兴。我看到是姊妹您一直鼓励你的丈夫，虽然在他很多的怀疑或者是他在低落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啊。
都是主的恩典。
姊妹啊，你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角色，除了是这个妻子的部分你坚持要做好，你也做好那个妈妈的角色。因为你说你的孩子又生病啊，相信你要照顾他们也不容易是吧？
为我们祷告，感谢主。
会，是的，姊妹呢，那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啊，很不容易，做一个妈妈还需要去照顾他们。现在孩子他们在读书是吗？
对的。
你两个孩子？
对，两个。感谢主。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在家庭里面做一点手工活。是自由的。就是一边照顾孩子，有时间了，教会有服事了，我要去教会。反正感谢神，神给我的恩典，真的感谢主。
对，而且你也真的是做好你的部分，因为你要分配时间嘛。这个呢，其实对很多我们说很多的现在的妇女们，她们就是需要学到这部分，就是她也要照顾孩子之余，她也要兼顾，可能说好像姊妹一样有一些的兼职，做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收入，但是同时间呢他也要分配时间到教会里面服侍。其实我们空中辅导很多的听众啊，他们都有这个心，他们都很想做到这一些的角色，但是有时候可能平衡不了啊。现在听到姊妹呢，我是感觉到姊妹你做这部分你也是很有智慧，因为你需要把这三个角色都平衡的好，这样呢你才可以照顾家庭，先照顾好自己还有你的家庭，再来就是教会里面的服侍。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妇女都是她很热爱教会，然后呢有什么她都去帮忙，但是自己的家庭她就忽略了，冷落了，结果呢
是的，
她想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她的家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很反感，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神把你都抓走了，你都不爱我了，你怎么叫我信呢？可是我在这样听秦姊妹啊，我觉得你是做得很平衡，所以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受到这个神我也值得去信，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对对对，那你也继续的加油。
自从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才知道
对、
原来不管是服侍还是家庭都要平衡的。
是的，
以前我以为就在教会里面只顾到教会，那才叫服侍，那才叫神喜欢呢，所以一顾脑的就累啊。后来听了你们的空中辅导，原来家里面这样的照顾好也是叫服侍，后来我才明白。
我告诉你哈，其实啊你把家里面照顾好啊，这也是最重要的服侍来的。当然神的家都很重要，可是呢上帝要我们先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家， 当你自己的家你去照顾好，然后你把你这样的爱带到教会里面去，就是互相都有一个好处，就把教会里面的爱也带回这个家庭里面去，就是互补的，就是一种共同成长，这个是最好的。
对的，
对对对，嗯，是呀，啊，很好很好，姊妹，谢谢你今天
你
跟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帮助了我们，
嗯，感谢主。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喂，你好，是季姊妹吗？
啊，对的，是黄老师吧？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佳燕老师，嗯，你好。
嗯，好，你好。
嗯，季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我就是听到你们的节目，我打过去的。
哦，感恩呐，啊。嗯，你听我们节目啊，哦？那你听了多久啊？
我没听多久
哦，
我之前老是听，就是认识你，正好他们前面后面，后来我听那个就是郑爱老师他们那个馒头的对话，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的，
嗯嗯嗯，是是是，感恩哈，嗯，我们有这个机会哈。那
是的，
姊妹，今天您想跟我们分享的是关于你的婚姻吗？
对，
嗯，你说说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就是，嗯，孩子还小的十几年之前，他就在外面有过外遇，后来知道了嘛，就是姊妹的家人有劝我，他说，嗯，就是要爱他，还要包容他嘛。后来之后也没有发现，哪知道在孩子结婚二年的时候发现了，他到别人家里去，都别人家里有那个监控。他的男的打电话给他们逮到派出所去了，后来我就知道了，
嗯，
知道了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没有悔改，一直不能提，一直都是吵得不可开交，
嗯，
这样子没一直喊我包容他爱他，我感觉我都没有那个力量再给他走下去了。
嗯，姊妹，你结婚多少年呢？
30年了。
哦，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嗯，他也结婚了。
是，嗯，22年结婚的，现在有一个女宝。
哦，姊妹，那你的孩子知道你的丈夫他有出轨吗？
知道。
也知道。
嗯。
这件事情带来你们家庭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嗯。
对，这么多年，嗯。我以为他一直要改嘛，弟兄姊妹总是给他们交通的时候嘛，他们总说要爱他包容他，那一天我是无意间一下子听到郑燕老师他们说的，他说如果他没悔改的话，还是跟他过的话，他要在罪上就有份了。
对呀，
对，他就是，嗯，他狠得不得了，你也表得很，在我在吃的时候，我在23年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肺切除大手术，他从来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你要是讲该开开始讲他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好好过你就好好，不好过我就不把你当个人过，他们一直喊我忍耐忍耐，我把我自己搞得都没有用了，我的身体。
嗯，姊妹，您的丈夫，嗯，你跟他的关系你会怎么样去形容？你跟你丈夫比如你打一个分数1到10，十是最好啦，一的就是最差，那个分数你会打多少分？
我都不知道要给他打多少分，反正
他你只就是爱他包容他，他几乎就不把你当人看。他现在目前的话，
因为哈，一个人怎么会出轨呢？一段婚姻当中，无论哪一方会有出轨，就代表说本身你们的婚姻关系就是出了问题，所以就会有这个出轨的这个破口嘛。所以我要先了解，姊妹，你跟你丈夫，你们结婚30年，还有一个孩子，您自己去反思什么原因，会导致你的丈夫有出轨的这个机会呀？你自己可以讲出来吗？到底你们的婚姻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第一次他在底下，他是就是那个他和几个人合伙，那时候家庭条件也非常的差嘛，家庭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他跟他合伙在下面做一件事，他给称上一个女的，而且那个女的她头脑子还不怎么好，是和她丈夫关系不怎么好，跟她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我做我的事，我那时候我是在街上打工，她在下面，我什么就给她照顾的好好的。后来嘛，那时候她是知道了，她是悔改了。后来，在我们这个县城做事，我一直就和她在一起做事。后来在一起都慢慢的，我的岁数都比较大了。后来我又跟我们一个姊妹他们做那个保洁，我就没有跟他后面了。后来他做的这个事呢，他就是整天和那些跑业务的女的在一起。他别人人家讲跑业务的女的不就是专门找他们这些人，就是要老板的号码呀什么，人啊不啰嗦。他只要是个女的，他就加人家的微信，就跟人家两个聊，就是这样。
你对你丈夫的认识有多少？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品格怎么样的人呢？
那时候就没了解。
你不太了解他，但是又跟他结婚了。
对，那时候一刚是年轻的时候又不懂。
所以你的丈夫可能本身就那个品格呀，就
对
这些
对
男女关系好像那个界限太模糊的。
他不过我还姊妹，我跟你说还有一件事。之前我们是他家弟兄四个嘛，我们在他老大家门口玩，那有个人是我们下面的村上的底下，他也是不怎么务正业的。我们几个人在那玩的时候，他说我打个电话给你老公，他要你看看。我讲你打什么？他说我说那有两个小姐，我丈夫不知道我在那里。他后来那个人就打电话了，当着我的面打他，打给他电话，他说今天晚上那俺都又来了两个新小姐，你去不去？他去。我当时我他回来了，我就讲他，后来他知道了，他把那个人骂得不可开交，我就知道他的人品是非常非常差的一个人。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本身我们认识的时候是他。我们农村的不是这是共中间隔一条河，我在河那边，他在河这边。河这边是他的一个是我婆婆的一个表妹嫁到我们那边。
嗯，
嫁到那时候我们也不熟悉，我们在人家我就50出头了，我们那时候人也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他后来介绍给他之后谈了，他那时候他条件也非常的苦。他妈妈把他分开了，又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他的时候是在我头上一分钱都没有花，我就跟那个都非常的苦啊。刚好把儿子，什么房子买了，房装了，搞好了，他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这样介绍认识，但是你们结婚的，你认识你的丈夫的那个时间不长，是吧？
嗯，
就已经结婚了。嗯
嗯。
嗯对呀，所以姊妹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哈？
嗯，
因为你对你的丈夫本身就不太认识，一个婚姻怎么样可以稳固？就首先呢，大家都要有相同的价值观，对不对啊？
嗯嗯。
啊，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你结婚的时候已经信了吗？
没有，结婚过后信的。
哦。所以丈夫他也没信主，
没有。
嗯，你也是婚后才信的主。
嗯嗯，
对呀、啊。所以婚姻本身就已经是建立在一个第一 没有共同信仰，第二婚姻的那个三观不正确嘛，就是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就是一生一世一夫一妻，我们不能够亏欠彼此的，这个是双方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我们才可以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如果您先信主，那您对婚姻呢就有一些改变了，对吗？好像你说你是一个一直都是一个做的你妻子的本分啊，你也是照顾家庭啊。后来你信了主以后，你的姊妹她跟你说你要爱你的丈夫，也要包容他。当然他没有是完全错，婚姻当中就是说我们要无条件的去爱跟包容的，不过这个前提是对方也是同样的跟你有这样的相同的一种价值才是可行的，对吧？要不如果对方不断的去犯罪，他没有改错，他不觉得自己有错，或者好像出轨根本就是错的，对吗？那如果你一直就说包容他爱他，可是没有面对问题，没有解决婚姻中这个很巨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去面对，他也没有悔改，那你怎么样去无条件的包容跟爱呢？
对呀、啊，就是
对呀、啊。
那一次他们姊妹到我家来，他说：“你还要爱他，你还要包容他，还要做好了对他。”我当时我都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后来我听了节目，我就觉得他们不对了。
嗯，
我以为他已经没有悔改，我再包容他，我就纵容他的罪了。
对呀、啊，他出轨第一次，您说他有向你认错啊？不过后来又发生了，就表示
他现在就不认错了。第一次他认我错，
哦、
第一次
现在就不认错了。
对，第一次不认错，第一次他认错的时候，他还去教会聚了一次会。他那时候当时我不是生气，我就说我们离婚。他后来他就叫我去聚会，后来他就没聚了，没聚了嘛。后来慢慢的嘛，靠着神不就？慢慢的不就心想他改了不就算了嘛，对吧？
嗯，
对，就叫他们劝我呀，那说人要给他七次悔改，后来小孩也小嘛，就算了。没想到他这么大，他现在特别的猖狂，而且他说话，他怎么难听怎么说，他就是手机嘛，一直他就是，你不看，反正现在我也不看他手机了。就像他讲，他说我昨天我也跟他谈了。我想这样讲的，我想之前我不懂这么多年，我想你一直犯这样罪，我还跟你在一起过。我想如果你这样的罪，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过了，因为我想我知道了我的信仰，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过，我要包容罪。他讲，你信主，你再把你的圣经全部烧掉，把你不要正礼拜了，你不要做了，我就把手机把你看。
他是突然这么生气吗？还是
不是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这样的？
但是他曾经有去过教会啊，
那是就是第一次。
后来为什么又不去了呢？
他根本就没接受，他那时候就是想缓和我一下。
哦，他只是想要让你不生气，所以就去了，就做个样的。
孩子还小呀，他那时候不是怕离婚，他所以他叫妈的去了一次嘛。
嗯。那姊妹，您打电话来，那你心中想什么呢？你有什么想法呢？我想问。
我就是问你们一下，他如果他再继续下来，我可不可以跟他离婚？
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双方都有责任的。第一就是姊妹，你根本对这个人呐、啊、没有好好的认识啊，这个
是
有欠缺的啊，这个你知道。
嗯嗯，
而且呢，就结了婚以后呢，你有没有真的是跟丈夫好好维持一个好的婚姻呢？当然可能你也不懂，他也不懂。 嗯，
嗯，
那就看现在，因为你们年纪也大了，孩子也大了。
嗯， 嗯，
您现在反而要想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要不要离婚，这个都是你跟他的决定来的。
嗯，
当然我可以给你的就说 基督徒如果是双方都是信主的这个基本，我们上帝是不容许离婚的。这个在圣经当中他是已经说明，可是因为你的丈夫他没有真正信主，他根本都没有信，嗯，对不对？
对
对，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话，今天如果他真的是知道这个是罪的话，就有挽救的机会了。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到底他这个人啊，他对这个婚姻还有没有一种想法，对这个家庭有没有承担，对吧？
嗯，
因为这个婚约已经破坏了，从他出轨的那一天开始，嗯，基本上这个婚姻其实已经被破坏，这个婚约就已经破坏掉了。所以
而且他
如果今天你们需要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祷告，你也要跟你的丈夫真的要坐下来好好谈，因为你们年纪也不少了，
不啊，
你们年纪也不少了。
对，他不跟你谈啊，你他就跟你冷暴力啊，他就是他白天他早晨出去了，他做一下事，他下午晚上都是在赌博，赌到早晨凌晨12点一点回来睡一下觉，每一年到头就是这样。
那他有没有工作啊？
他自由工作呀。
他有赌博，那赌博的钱是哪里来的？
嗯，他打工的吗？
所以那个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家，比如你的经济状况？
他经济状况，他现在以前他从前年是23年的时候他都不想给我了，后来23年我吵了一次，22年给我了，24年给我，他23年他的钱他把拿到身上他就不给我了。
不给你的话呢你怎么生活呢？你们家的开销谁来负责的？
我们农村的开销也没有
多，也没有太多哦。
对，小菜我自己种的呗。
好，那姊妹啊，那我就劝告你，你好好想一下吧，你的未来。你现在几岁？你现在多大年纪？
我54。
54，你跟你的孩子好好商量一下吧，因为现在你孩子也是成年人了，对吧？那往后你如果真的决定要跟你的丈夫办离婚呢，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商量的，因为他也不小孩了，他也成年，他也知道他的父亲一直有这个出轨啊等等的，对你的家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对你跟他的关系，你的身体你也做了大手术，对不对？所以我是给你一个建议呢，除非今天你的丈夫他诚心说我愿意因着这个家我要改变，我要悔改，如果他一直没有这个心的话，那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您的未来是怎么样，你跟你的孩子商量一下吧。
孩子一直都赞成我把离他，是我没有，孩子讲你就是跟他过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对呀，啊，所以现在反而摆在你面前的是现实的，现实的考量。我诚心希望姊妹呢，如果您用爱跟包容是可以把它挽救，那这个不是你的工作，那个是耶稣的工作。
对对对，是的。
你可以做的其实就是你要跟你的丈夫找机会，大家面对问题咯。
他不跟你两个谈，比方说，
没办法的，无论今天你要不要继续，都是要谈的，对吧？这个是现实问题
啊。你一讲他就发火了，你就谈不下去了。
那为什么他会发火呢？
他不要你吃他的事。
如果今天你要离的话也一定要谈啊，姊妹啊，那不就先祷告啊。如果你讲到他是如此的顽固，因为无论今天你要做什么决定你都一定要跟他谈的，没办法，对不对啊？你今天只是询问我们的建议，我就跟你说，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好好跟你家人商量吧，这个决定是在你的手上，好不好？你今天既然第一次打电话来，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哈。那我们也保持联系，你就先为着你的丈夫的有机会可以稍微有机会跟你谈一下，不要有这个太大的那个火气，我们就先为这个来祷告， 哦，我们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啊，好啊，好的，
好，
那我们纪念你的这个婚姻哈，谢谢季姊妹的电话。
月饼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宋代的笔记《孟良录》，当时呢，它只是一种外形特别的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跟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象征家人的幸福团圆。
我们的月亮一定亮，一家人今天来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愿您和家人一起肩并肩坐着，观赏天父所创造的美景，你所吃的每一口月饼都甜在心头。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人月团圆，
主爱长满。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是的，很快呢，下个星期就是我们华人都很重视的一个节日——中秋节。中秋节是让我们可以跟家人共聚、思念家人亲情的一个好季节。而在天气上呢，传统来说啊，也是一个转进一个比较秋凉的一个时段了。除了大家要好好的保护你的健康之余呢，希望你也可以呢抬头看一看这个月亮啊。不知道你身处的这个城市当中，你看到的月亮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色？在诗篇104篇呢，诗人就讲到了，在19节当中他说啊，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神安置月亮让我们知道呢，节期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这一切呢都是上帝的创造。每一次当你抬头看到月光，你看到这个美丽啊伟大的创造之余，你也要数算你的日子，因为你知道呢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对吗？很快呢又到年尾了，我们也真的要珍惜每一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把握跟我们同行的这一些的时间咯。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我们将会有情绪学堂的栏目，请大家留意收听。空中辅导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